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求你行走在我们的中间，悦纳你众儿女的感恩、赞美和敬拜。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边运行，以至于主你用你的道可以将我们带进与你更深、更美的关系里去。谢谢主，主啊，帮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对你的话语敞开，对你的圣灵敞开。主啊，我们要在你的灵里，在你的道里得着今天我们生命长进的益处。谢谢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感谢主，谢谢诗篇诗班的献诗，非常美，你们的诗班质量很高的，很少见到你们的诗班，这个诗班有唱这么好的。我在刚才那一堂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诗篇里边哪一篇是最长的？哪一篇是最长的？122啊？哪一篇呢？哪一篇最长？119，今天就讲最长这一篇了。但是呢，不可能把所有的都讲完。诗篇119篇176节，今天只讲八节，1到8节。如果要讲完的话，那我们就得到这个月底。我刚才已经说过，在16世纪的英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很好的传统，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传统。什么传统呢？当一个人被判了死刑，要砍头了，断头台就在前边，你站在那里，你想一想，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哎，允许你选一篇诗来在上断头台之前去背诵，你不能拿着读啊，只是背诵，就看你平时读经的功夫了。读完之后，背诵完之后，脑袋放在上边，咔嚓，砍掉了。那个时候，你选哪一篇来读啊？你能不能背下来呀？能不能背下来？背不下来。通常我们都是背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6节读完之后，脑袋砍下来了。但是有一个大主教被判了死刑，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待他。他选哪一篇来读啊？119篇，诗篇最短的是哪一篇呢？117篇，差不多紧挨着，中间118。差不多是不长不短的，最短的，不长不短的和最长的，当然选119篇来读。这样读下来，再读慢一点，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又延长很久很久。读啊！如果是我们，那就不行了，他就读诗篇119篇，在那里背诵，背诵啊。速度很慢呐，不是不会，而是放慢速度。大概是背诵到2/3的程度，听到远处有马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王上那里有命令下来，是赦免的命令。不要再砍他的脑袋，皇帝赦免了他。哎呀，当时如果读23篇，我不是说不好，23篇也很好，脑袋就已经砍下来了。但是他读119篇，119篇是诗篇第一篇，我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诗篇第一篇的一个扩充， 第一篇在讲什么呢？有一次我讲到道路、真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诗篇第一篇就是在讲道路、真理、生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从一个好像是消极，对不起，这个台子太小，掉下来，好像是在从一个消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在讲一个积极的真理，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有时候走上错谬的信仰道路，通常都是从恶人的计谋开始的，从错谬的教训，受错谬教训的影响开始的，然后我们就走上了错误的信仰实践，就站在罪人的道路上，然后呢，最后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连属灵的归属都发生了问题。你是什么人，我都已经分辨不出来了。道路的问题何等重要，下边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讲到真理的问题，下边又说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讲到生命的问题，所有这三样你都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活出来了，圣经说这人变为有福。阿谢瑞哈伊西，有福这个字是在最最前边的那个字，诗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有福。今天我们讲的诗篇119篇前边也是有福，所以有福这个字贯穿了整个诗篇，就像一盏明灯从高处照下来，照彻整个诗篇。诗篇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蒙福的。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蒙福的，诗篇119篇就是要把这个主题向我们扩大一下，扩大一下。诗篇119篇1到8节，我想我们还是一同站立，存敬畏的心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119:1-8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遵守。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现在所求的就是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明白主你至圣的真道。主，我们明白你的道，我们的生命就被你的道更新，就被你的道翻转，我们与主的关系就可以因着对至圣真道的认识进入更亲密更甜美的阶段。谢谢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诗篇119篇里边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信，首先是信，信神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信神话语的总纲就是真实，这是最致命的问题。信，信神的话语尽都真实。我们常常说神的话语圣经是无误无谬的，上帝完美的启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尽都真实。由于这样的信，诗人才是那样的渴慕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才是那样的喜悦神的法度，神的典章，愿意按着神的律例神的典章来行事为人。他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到什么程度呢？渴慕到心碎的程度。所以呢，他就一心趋向神的法度，然后是转步归向神的道。下边他说道，这是第二点， 终日不住的思想，或者是默想神的训词，里边用了很多字，学习、揣摩、考究，用这些字来描述他对神话语的那样的一种渴慕，那种渴慕之心如何落实在他的生命里边，落实在他自己的对神话语的这样的一种渴慕里边。而且他叫真理的话语不离开他的口，用他的嘴唇传扬神一切的美德，一切的典章。而且我们还看见神的话语在这位诗人的生命里边，不单单是他所渴慕的，不单单是他所信的，而且是他的谋士，是他脚前的灯，是他路上的光。这在诗篇119篇里边你都可以看到。而且他在上主的律例中喜乐，在患难中与神的话语为安慰，并且以神的律例为诗歌，用舌头来歌唱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心智。最后这篇诗里边讲的最多的还是遵行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遵行遵守。在这里边诗人把它做了一点点区分，遵行就是要活出神的话语，遵行这个字就是走路，像走路一样活出来，行出来。遵守就是要把神的话语保守在我们的心里边。如何可以遵行神的话语呢？把神的话语保守在，存放在我们的心里边，然后就可以遵行神的话。我们用今天的这些经文讲三点。第一点，什么样的人是蒙福之人？然后我们看一看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要殷勤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第三点，就是遵行者必蒙神的保守，好，我们看第一点，什么样的人是蒙福之人？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我刚才已经说过，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有福，这个地方第一个字又是有福，和诗篇是一样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是蒙福的人呢？就是在行为上没有瑕疵的人，在行走他自己的人生的道路是没有瑕疵的人，这个完全就是没有瑕疵，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了。我们都是完全的人吗？我们不是完全的人，那我们可以蒙福吗？行为完全的，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能够蒙福吗？既不完全，为什么又可以蒙福呢？矛盾在哪里呢？完全，行为完全是神给我们设立的一个生命的标准，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减少，不能够减弱的一个标准。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设立的标准，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使徒彼得是完全的，没有用人来做比喻，也没有说这位牧师是完全的，你们的天赋是完全的。神的标准永远都不会降低，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完全呢？我们必须是不断的在遵行神律法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过程中，使自己一步一步的达到完全。好多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操练都是从最小的事情上开始的。我在我所服侍的教会里边呼召弟兄姊妹来走向完全，来进到属灵复兴的光景里边去，都不是呼召他们谁愿意到非洲去做宣教士，请把手举起来。我不呼召这些东西， 谁现在愿意把工作放下，完全来去献身传道？我也不呼召这些东西，我呼召什么呢？我呼召，我说谁愿意下个星期提前五分钟到教会，安静自己的心，预备来敬拜神。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怎么走向完全呢？感谢主，现在好多的弟兄姊妹开始从提前五分钟坐到敬拜大厅里，安静自己的心，来预备听主的话，预备敬拜神。已经很多的人开始从这个地方来操练，完全从小处来操练。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没有瑕疵的生命的这个操练，我们就是蒙福之人。我们已经在蒙福的过程中，在蒙福的过程中，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圣经里边总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神总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他的儿女。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不缺少这样的能力。圣灵在前面引导帮助着我们，他用神的话语规范激励着我们，后边还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爱推动着我们。弟兄姊妹想一想看，这样一条走向完全的生命之路是何等的美好。如果你要想我靠自己的能力来走向完全，达到无瑕无疵，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有保障，是有盼望的。而且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变为有福。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是我们走向完全的那种途径，神已经把这样的途径为我们预备妥当。第二节告诉我们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注意这一节开头又是有福这个字，又是有福这个字。那这一节里边有遵守，这个遵守我刚才已经说过，遵行遵守是有一点不同。这个遵守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法度保守在存放在，用一种保护的态度，用一种敬重敬畏的态度存放在我们的心里边。神的法度随时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法度这一篇诗里边，这一段诗里边讲到不同的一些字眼来描述神的律法，从不同的角度，法度这个字就带着一种警戒的作用，带着一种警戒的作用，好像是一个记号摆在那里。我们常常看见一个记号，说这个门是不能使用的，只有这个在特殊情况下 emergency door， 只有在那个情况，这就是一个记号，你不能随便乱开的。当我们在什么地方买票站队的时候，有一条线，过海关的时候，那个地方画着一条黄色的线，有一个牌子立在那个地方 stand behind the line， 不让你超过这个线。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法度的意思，一条警戒我们的一个记号，一条线，超越了这个线就叫什么？圣经里有一个字叫做过犯，过犯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越过了这个记号，越过了这个法度。今天如果我们生活生命中有过犯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越过了神为我们划定的界限，划定的界限。一旦越过了这条线，我们就有了过犯，我们就犯罪得罪了神，我们就需要退回来。不但是退回来，如果是在那些这个过海关的时候，那人说往后退一退，退一退，这是很简单的。但是一旦越过了神为我们所划定的这条线，我们就要向神来悔改，这就是退回来，退回来。所以这是法度的意思，这是法度的意思。那第二节告诉我们说，遵守他的法度， 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便为有福。一心寻求，一心寻求，就是全心寻求。这个意思就是归向，注意啊，这是连在一起的。前面是法度，如果有人越过了这个法度，就是过犯，就要悔改。这个寻求的意思，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寻求，我看不见，我去找，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寻求有悔改的意思，有回转的意思，有全心寻求，一心的要回转归向神，归向神，这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意思。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下边说，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非义的事，邪恶的，反常的，乖僻的事。今天我们要在这些教训里边好好的看一看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有没有做非义的事，邪恶的，乖僻的事。最近听到一些消息，有些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不但是在一般的信徒里边，甚至是在传道人里边发生的事情，做了非义的事，做了邪恶的事。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人，这蒙福之人，这行为完全的人，遵守神法度的人，这人没有做非义的事，不做非义的事，而且是遵行神的道。怎么才可以不做非义的事？是遵行他的道，在他的道里我们才可以保证不做非义的事，就是这样。那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殷勤遵守神的律法。如果前边说到的是行为完全的人才是蒙福之人，那么下边圣经要求我们要殷勤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殷勤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才能保证我们是完全的人，才可以成为蒙福之人。蒙福之人。第四节说：“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律例训，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从这一节开始，你注意到你在读经的时候常常会用你的心智去观察这个地方，你发现诗人开始转换了这样的一种人称关系。前边他说是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地方他开始向耶和华祷告，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样。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为要让我殷勤遵守。你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称的改变，在诗篇里面，人称改变的时候常常把我们带进那种与神关系的不同的层面，带入那种属灵关系的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境界。诗篇里这样的例子很多，刚才我们说的那个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注意到了吗？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下边那个字是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从他到你，你注意到这种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了吗？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好像他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在那里讲话。但是现在他说，你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注意到这一点了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为我，为要我们殷勤遵守。这样的一个改变，你注意 实在是一个很震撼人心的改变。注意下边说，让我，你将训词吩咐我，训词又不同了，前面是法度，是一个警戒我们的记号，不能越过，越过就是过犯。现在说到训词，训词这个字原文里边是什么意思呢？神给我们常常有一些命令，这些命令看上去是很广阔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这个命令是很广阔的。但是神不会让我们进入这个广阔里边，好像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具体的来成为圣洁。所以他用很多的训词来让我们看见这个圣洁的命令里边的那些细节。你注意到旧约里边有好多这方面的非常细腻的这样的一种训词，有没有注意到啊？细腻到什么程度啊？细腻到告诉我们你如何上厕所，有没有注意到如何上厕所呀？有没有注意到？没有教过，牧师没有给你们讲过。旧约里边，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营中行走，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那些上厕所的，用过厕所之后，你知道厕所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抽水马桶啊，外边的公共厕所，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厕所，就地解决的那种厕所。但是当你用过之后要怎么样啊？要拿铁锹用土把它怎么样啊？把它盖上。这是神的命令，这是训词。新约里边，希伯来书，你们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这是命令。下边用训词来告诉我们圣洁要落实在哪些方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床是不可污秽的。讲到婚姻，讲到圣洁的合法的婚姻关系，婚姻里边的性的关系，注意到了吗？这就是训词，进让你进入细节。你不要在神面前说你要让我圣洁，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圣洁。神告诉你，从上厕所到婚姻关系都要圣洁，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那就是遵从了神圣洁的命令了，就是这样。所以你注意到诗篇里边这些每一个不同的字都在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内容。下边说殷勤遵守，殷勤这个字不要小看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里是两个很强烈的副词连在一起使用，连在一起使用，告诉我们要尽最大的力气去遵守神的话语。你看诗篇里边的要求啊，你仔细一琢磨的话，你发现它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要尽最大的力气去遵守神的话，才可以不做非义的事，才可以行事完全，才可以蒙福。我上一堂跟弟兄姊妹说过，你看那个 Olympic 那个运动会，那些举重运动员注意到了吗？最后要把那个几百磅的东西举起来的时候，他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来举啊？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他说我用三分之二的力气就差不多了？是不是这个态度啊？他是用全身的力气，拼尽最后的力气，也要把它举起来。要因为这个举成功或者不成功，就看能不能拿到金牌了。那个最后一举的那个表现，就是这里的殷勤。这是神对我们殷勤遵守他话语的一个命令，注意到了吗？ 注意到了啊，让我们尽最大的力气来遵守神的训词。也就是说，刚才我不是说训词是神命令的那些最细腻的表现吗？也就是说，让我们从神话语的那些最细腻的方面，最小的方面，看上去有时候好像是不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殷勤遵守。所以你注意，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从最小的训词、最细腻的命令上来殷勤遵守，尽一切的力量。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注意到，我们就越来越完全了，越来越没有瑕疵了。瑕疵是一点点的东西，注意啊，没有瑕疵，是那个瑕疵是指一点点的东西，一个大钟。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裂痕，那个就叫有瑕疵了。有瑕疵的时候啊，就会出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敲过敲钟的这种经验。我以前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呢，那个时候又没有表，什么都没有，没有记录时间的东西。上工下工的时候，全凭敲钟。因为经常敲的缘故，我们那口钟啊就被那个敲钟的敲的这个好多的裂痕。他敲猛敲的时候，是因为要提醒大家，因为一个村子住得很分散，要狠敲才知道，要多敲才知道要上工了。结果呢，因为敲的多了，敲出裂痕，敲出瑕疵来了，反而没有声音了。一有瑕疵，哪怕是一点点的东西，都会影响整个生命。所以殷勤遵守这些最细小的神的命令，就可以使我们没有瑕疵，就可以行为完全，就可以成为蒙福之人，蒙福之人。然后第五节说到，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一开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感叹词，感叹词。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没有办法把它译出来。这个意思就是，是的，既然你已经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为要让我殷勤遵守，那么我就坚定地来遵守你的律例，坚定地遵守。注意这个地方又带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律例。律例这个字和前边的训词、前边的法度又有一些不同。你看诗篇很有意思的，从不同的角度把神的律法、把神的真理讲的是那样的完全。律例是什么意思呢？律例就是带着永久持久约束力的命令，不是说神的其他的命令没有永久的约束力，而是说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神的命令有永久的约束力。比如有些训词，由于一些新的情况，有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也许那些东西只是我们要学它的精神就可以了。比如旧约里边那个用土盖厕所的那样的一个命令，一个训词，今天我们大概就不需要了。今天我们在实际生活里用水一冲就可以了。但是那背后的那个律法背后的那种精神，我们要学习，就是神对这些细小的事情都非常看重，都非常看重，所以我们要遵守，要学习，要学习。那这个地方讲到这样的一个律例，一种带有永久的、持久的约束力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个字，它的动词形式是什么样子呢？动词形式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铭刻，你看到一个铜钟，上边有很多图案，铭刻在上边，刻在上边就比用毛笔写在上边，它的持久的那个约束力要强得多。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律例的意思。所以，以赛亚书第30章第8节那个地方说到：“现今你去，神让先知去。” 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律例的来源。神这样说，要把它刻在板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存到永永远远。好，我们看第三部分，遵行神的律法，这样的人必蒙神的保守。六到八节，第六节说，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这一节的经文前边有一个副词，如果这样翻译的话，你大概更容易懂一些。这样一来，前边那些内容连过来了，用这个副词把它连过来了。这样一来，当我看重你一切命令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这是这句话的意思。看重这个字就是观看的意思。观看神的命令，你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啊，观看命令。但是圣经的要求和我们有时候想象的不同，圣经里边一旦牵涉到这些好像和感官有关系的字的时候，它的意思比我们理解的要深厚的多。比如我们常常说到听，这个只是用耳朵来听，感官上的听，不，在旧约在新约里边都不仅仅是用感官来听，不是听进去又跑出来，不是这样的。这个听的意思就是说，一旦你用耳朵听进去的时候，它就停留在你的脑海里边，它就进入到你的心灵里边，它就活在你的生活里边。这是听。观看这个地方的意思也是，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译作看重，很好的。这个看也是一样，我看见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进入到我的脑海，沉入我的心灵，然后就进入到我的生活生命里边。也就是说，已经要把它活出来。看重，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这是这个看的意思。对神的话语有一种敬重的态度，有一种遵行的愿望。看重就包括遵行。如果我遵行了你一切的命令，那我就不会羞愧了，不会羞愧了。如果我不遵行你的命令，我就是一个可耻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今天拿神的话语来对照我们的生命，对照我们的信仰，对照我们的生活，你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我们有没有遵行神在圣经上给我们的那么多的命令。如果没有遵行，圣经在这里说，我们就是一个可羞耻的人，可羞耻的人。第七节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判语。判语就是指上帝公义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和准则。法律用于法官做宣判的时候说的那段话就叫判语。我宣判你有罪，这就叫判语。这个地方就是讲神一切公义审判的法则。使人通过学习神审判的准则，知道他的公义，然后呢，他就用自己正直的良心来称谢神，称谢或者赞美。诗篇51篇，大卫的诗，如果用那篇诗来解释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再好不过了。大卫听见神对他那个恶行的审判，大家都知道大卫犯了什么样的罪，淫乱和谋杀， 然后神借着先知拿单到他面前说，你就是这人。大卫听见了神审判的言语，所以他在51篇里说，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注意到了吗？你的判断，你的判语是清正的，是公义的。我就是那人，我就是你责备的那个人。注意到了吗？然后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最后15节，他说，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注意到了吗？就是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来赞美你。大卫为我们圣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就是大卫。当我们犯罪得罪主，今天无论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罪，有什么得罪神的东西，无论这罪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可厌恶，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求主怜悯。如果刚硬下去，真是没有好处。我们所侍奉的神乃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因为我们今天看见有些人得罪神，刚硬着心不愿意悔改。大卫不是这样，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诗篇在这里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呈现你。第8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不要总不要丢弃我。律例第5节已经提到了，守前面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地方说到总不要丢弃我，不要把我留在后边，不要放弃我，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的中文圣经译作总的这个字，总不要丢弃我，意思就是千万千万不要丢弃我，不被丢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以真诚的悔改为前提的。我愿意悔改归向你，总不要丢弃我。前边已经说过，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颂你，总不要丢弃我，千万千万不要丢弃我。我遵守，必遵守你的律例。注意这个丢弃个地方，实在是很强烈的一句话，给我们很深的警告。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第7章，登山宝训我们的主讲完之后，然后他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诗篇在这里一直在强调，遵行遵行遵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因为不遵行，行为就不能完全，因为不遵行就不能蒙福。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哪怕你好像是做了好多好多好大好大的工作，但是到审判的那一天， 你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你对主说：“传道，多么美好的侍奉啊！”如果我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人，到那时候我对主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在活水教会连讲两堂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都是奉主的名。”然后我们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丢弃的意思，就是丢弃了我。你注意到了吗？所以诗人在这里说：“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我必遵行你的律例。我不能单单是称呼你主啊主啊，不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假基督徒，我就是一个被主称为恶人的那样的人，那样的传道人。”注意到了吗？所以诗人在这里，在第八节，在这最后一句话，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呼求：“总不要丢弃我。”为前边的那些话做了一个总结。你不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震撼吗？你今天愿意在主的面前来行查，看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做的不蒙主的喜悦，愿意悔改，已经过了那样的一个法度，已经忘记了他的训词，已经忽略了他的律例。我们今天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悔改，回转归向他的法度，也像诗人在这里所呼求的：“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我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成为我们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在走向完全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而走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合主的心意。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行为完全，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来遵行你的律法、你的命令、你的典章、你的法度、你的训词。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你十字架上得胜的能力一旦充满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必靠主，主啊，能够走一条合主心意的生命道路。求主帮助我们，帮助你的众儿女，在这样的一个弯曲卑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谢谢王牧师今天的证道，从信息中带来真理，也提醒我们是蒙福的人，应当天天遵循他的律法。我们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心与主永合一。
你，紧紧跟随你。主啊，我愿全心归你，日日住在你言语，生命属你，恩典充溢，救主慈爱永不离。主恩如蜜，甘甜无比，我心与主永合一。主啊，我愿渴慕真理，遵行主话语。主啊，我愿献身为祭，永远活在基督里。生命属你，恩典充溢，救主慈爱永不离。主恩如蜜，甘甜无比，我心与主永合一。
会众请坐。